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呢我们来看31到35章。出埃及记的31章啊，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上帝呼召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位来做会幕的祭工。我们看见啊，上帝使他们有技术能力和知识，使他们有理论，有务实，有计划。他们呢也用金银铜制造各种各样的物件啊，我们真是看见上帝选择心里有智慧的，这智慧本来也是他给的啊，他同时又使他们更有智慧，让他们尽心竭力的用他们所有的才能为神所用。所以当我们的才能为我们所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我们贪污的神的才能，但是当我们把才能献给神为神所用，就成了神所使用的恩赐。所以啊，保罗也特别提醒说，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5到17节，他也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也好像是一个有技术有计划啊，愿意来做各样打算，并同时完全交托给神的工匠，能够呢来为神建造神带新约的会幕，也就是建造教会。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像这两位祭司，也像保罗一样，都起来能够利用我们所有的聪明建造神的教会。接下去我们看见这个上帝重申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呢也是守约的一个标记，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也是被拯救的，我们是应该向着神，而在神里面有深深的安息。接下去32章33章34章，我们就看见是出埃及记里边非常严重的一次大的危机。而这样的大的危机啊，我们也看见了以色列人的悖逆，摩西的代求和神的怜悯，他们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关联啊。我们一定要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么轻易的就背叛了他们的神，也正是我们人性的写照。你想啊，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看到了那么多的神迹，看到红海分开，上帝也借着摩西给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大事，他们却是如此迅速的，如此戏剧性的就背叛上帝，然后背叛神的约，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律法，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吃惊。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常常是忘恩负义，忘记神对我们美好的带领。不过啊，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担心摩西上去之后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因此他们就缺少了中保，缺少了与神沟通的途径，因此他们才想出一种方法，想用一个看得见的金牛犊来让他象征着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或者呢，根据迦南的文化啊，他们也常常认为说牛啊是神的坐骑，所以也用这个神的坐骑的一部分，牛代表神。当然这是外邦的文化。那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非常悖逆的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我们看见他跟出埃及记20章2节上帝宣告说他是领着百姓出以色列出埃及啊，到西奈山的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在这样的对比中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忘了那神圣的叙事，忘了神的作为，他们呢渴望与神相交，但是却用 非常愚蠢的外邦的拜偶像的方法。所以在这里他们不只是违背了第一诫，更是违背了第二诫。他们想用人自己发明的和外邦的拜偶像的方法来与神连通，他们未必敢否定这位耶和华神，但是呢，他们却渴望用他们知道的方法来与这位神相交。因此呢，当这个摩西跟神在山上的时候，上帝就说，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准备要把他们灭绝。摩西呢恳求神，于是呢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的百姓。我们当然不相信说神他被摩西说服了，他这个是一个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相信说神已经预期摩西的代求，以至于也让他的代求来显明在他对这个百姓的怜悯的过程中。这实际上是我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如何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以至于在创世之前上帝就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就看见这个摩西他真真正正的在这里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而上帝与耶稣基督的互动其实本身也是神之间的互动，而绝不能说神在时间的过程中会有改变啊，只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说这个神呢借着这个摩西的代求而更显明了他对这一群悖逆百姓的忍耐和饶恕与怜悯。好，我们也看见摩西下山之后听见歌唱的声音，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变法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圣经呢没有批评摩西，所以我们也不能就说摩西这样的举动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能说以色列人的确此时他们的行为已经不配来领受上帝给他们的美善的律法。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见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而亚伦呢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辩护说我把那些有金环的扔在火里，牛犊便出来了。这实在也让我们看见祭司制度一确立就已经失败，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需要那真正的大祭司，那永不失败的大祭司。我们后来又看见说摩西第二次来为百姓代求，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他这个借着摩西的代求显明他的同在是多么重要，以至于这个摩西也知道说重要的不是应许地，而是给他们应许的神，因此他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当然啊，上帝的同在有三种哈，一种是在地狱中愤怒的同在，来天天向恶人变脸，然后另外一种呢是在这个全地上普遍恩典的同在，也就是他无所不在跟一切的人都有同在。那么第三种就是他恩典的同在，也就是在出埃及记33章所说的他要亲自与百姓去，百姓才能得安息。所以我们也格外的恳求神能够显出他恩典中同在的荣耀。我们也看见摩西渴望进一步来看见神的荣耀，也圣经用比拟的比喻的手法说这个摩西看见了神的背，其实我们也说到说这里的背也是指神的荣耀。我们不确定摩西看到什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摩西真的看到一位荣耀的神，他的荣耀向他显现，也对他的恳求有在乎，有应允，有怜悯。这一方面指向我们伟大的代求者主耶稣，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要迫切地恳求神恩典中的同在， 并能够确信说他荣耀的同在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根基之所在。后来呢，到了34章，耶和华又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然后呢，上帝重新与百姓立约，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话实在值得我们来这个反复的默想。是的，我们纵然被约，他仍然守约是慈爱，他也要借着他的立约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也能够让人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也知道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一位神肯与人立约，肯再次迁就人，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因为承担这样荣耀的服事，他的脸就发光。所以后来啊，保罗就特别来提醒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在建造神的新的圣殿，也就是教会，我们是更荣耀的服事。这个时候我们是更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也更能够向神深深感恩。因此呢，到了35章，就看见大家甘心乐意为着会幕的建造来奉献，大家呢也愿意一同来参与上帝对整个会幕建造的蓝图，也借着他们的奉献，也借着他们的带祷，也看见神以奇妙的荣耀的同在的方式显明他在意会幕的施工。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完了整个出埃及记这5章，也特别来提醒我们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是一个活化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呢却特别容易忘记这一个比出埃及更伟大的神的作为，也常常忘记了上帝对这个作为宣告的意义，以至于我们用人发明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来重述这个出埃及事件，重述主耶稣钉十字架事件，其实已经表明了我们自己对神的悖逆和反叛。在这样的悖约的咒诅之下，上帝仍然愿意来开恩施怜悯，都是看待我们有一位更伟大的代求者和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愿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至于今天也借着圣灵来随时用说不得叹息替我们祷告。因此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怜悯、慈悲和爱，更应该为着更荣耀的会幕和圣殿，也就是教会，来奉献我们的一切，从而能够为神所用，在神里面为神打那美好的仗。愿神赐福你这一天。